第117集。
乔峰在这山洞之中养伤，转眼就是7、8天过去了，伤口也已经好了小半。这7、8天之中，他心中所想的只有2件事：害我的那个仇人是谁？救我的那位恩公是谁？那位恩公留在洞里的那坛子酒，在头2天之中就已经给乔峰喝了个坛底儿朝天，堪堪到的第20天上，乔峰自己觉得这伤口呢已经好了70-80%了，酒瘾大发呀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料想月霞鱼骨已然无碍，便从那山洞之中走了出来，翻山越岭，重涉江湖。他心下寻思呀，这阿朱落入他们手中，要死便早已经死了，倘若能活，也不用我再去管他。眼前第1件要紧事，那就是要查明我到底是何等样人呢？爹娘师父于一日之间逝世，我的身世之谜更是难明，须得到雁门关外去瞧瞧那石壁上的遗文。盘算已定，径向西北，到得镇上先喝上了20来碗酒，只过得3天，身边仅剩的几两碎银子，便都化作美酒，让他喝了个精光。是时，大宋富有中土，分天下为15路，以大梁为都，称东京开封府，洛阳为西京河南府。宋州为南京，大名府为北京，是为四京。乔峰当时身在京西路汝州，这一日来到梁县，身边银两已尽，当天晚上潜入县衙，在公库盗了几百两银子，一路上大吃大喝，鸡鸭鱼肉、高粱美酒啊，都是大宋官家给他付钱。不一日来到河东路代州，这雁门关在代州之北30里的雁门险道，乔峰昔年行侠江湖也曾经到过，只是当时啊身有要事，匆匆一过，未曾留心。他到代州的时候已经是午初了，在城中饱餐一顿，喝了10来碗酒，便出城向北。他脚程迅捷，这30里地行了不到半个时辰，上得山来，但见东西山岩峭拔，中路盘旋崎岖，果然是个绝险的所在。心道：雁儿南游北归，难以飞越高峰，皆从2峰之间穿过，是以称为雁门。今日我从南来，倘若那石壁上的字迹表明我的确是个契丹人，那么乔某这一次出雁门关后，永为塞北之人，不再进关来了。倒不如雁儿一年一度，南来北往，自由自在呀。想到此处，他不由得心中一酸。那雁门关是大宋北边的重镇，山西40余关，以雁门最为雄古，一出关外数十里，便是辽国之地，是以关下有重兵驻守。乔峰心想，若是从这关门中过，不免受守关的官兵盘查， 当下从关西的高岭绕道而行。来到绝顶，放眼四顾，但见樊志、五台东耸，宁武诸山西带，正阳石鼓挺于南，其北则为朔州、马邑、长坡郡坂，茫然无际，寒林漠漠，景象萧索呀。乔峰想起当年过雁门关时，曾听同伴言道，战国时赵国大将李牧、汉朝大将智都都曾在雁门驻守，抗御匈奴入侵。倘若自己真的是匈奴契丹的后裔，那么千余年来侵犯中国的可就都是自己的祖宗了。向北眺望地势，寻思那日汪帮主赵钱孙等人在雁门关外伏击契丹武士，一定要选一处最占形势的山坡，左近十余里之内，这地形之佳莫过于西北角的这处山侧，十之八九他们定会在此设伏。当下奔行下岭，来到该处山侧，莫地里心中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悲怆。只见该山侧边有一块大岩，岩光大师说，中原群雄伏在大岩之后，向外发射未毒暗器，看来便是这块岩石了。山道数步之外，下临深谷，但见云雾风谷，下不见底。乔峰心道，倘若那智光大师之言非假，那么我妈妈被他们害死之后，我爹爹从此处跃下深谷自尽，他跃进谷口之后不忍待我同死，又将我抛了上来，抛在汪帮主的身上。那他在那石壁上写了些什么字呢？回过头来往右手山壁上望去，只见那一片山壁天生的平静光滑，但正中一大片山石上却竟是斧凿的印痕，显而易见是有人故意将留下的字迹削去了。乔峰呆立在石壁之前，不禁怒火上冲，只想挥刀举掌乱杀。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，我离丐帮之时曾断善政的钢刀，立誓说道，我是汉人也好，是契丹人也好，绝技不杀一个汉人。可是我在那聚贤庄上一举杀了多少人，此刻又想杀人，岂不是大为誓言吗？哎，事已至此，我不犯人，人来犯我，倘若束手待毙，任人宰割，岂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径啊？千里奔驰为的是要查明自己的身世，可是始终毫无结果，心中越来越暴躁，大声嚎叫，我不是汉人，我不是汉人，我是契丹胡虏，我是契丹胡虏。提起手掌来，一掌一掌的往山壁上劈去，只听得四下里山谷鸣响，一声声传来，不是汉人，不是汉人，不是汉人，契丹胡虏，契丹胡虏。山壁上石屑四溅，乔峰心中欲怒难伸，仍是一掌掌的劈去，似要将这一个多月来所受的种种委屈都要向这块石壁发泄，到的后来手掌 出血，一个个血手印拍上石壁，他兀自不停。正在击打之际，忽听他身后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：“乔大爷呀、啊，你再打下去啊，这座山峰也要给你打倒了。”乔峰一怔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山坡旁一株花树之下，一个少女倚树而立，身穿淡红衫子，嘴角边带着微笑，正是阿朱。乔峰那日出手救着阿朱，只不过基于一时气愤，对于这小丫头本人也没怎么放在心上。后来自顾不暇，对这小丫头的生死存亡更是置之脑后了。不料这阿朱突然在此处出现，乔峰惊异之余，自也欢喜，迎将上去，笑道：“阿朱，你身子大好了。”只是他狂怒之后转愤为喜，脸上的笑容未免颇为勉强。阿朱道：“乔大爷啊，你好。”他向乔峰凝视片刻，突然之间纵身扑入乔峰的怀中，哭了：“乔大爷呀、啊，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你五日五夜了，我只怕你不能来呀、啊。你果然来了，哎呀，谢谢老天爷保佑，你终于安好无恙了。”他这几句话说的是断断续续，但是话语之中充满了喜悦安慰之情。乔峰一听就知道他对自己是不生关怀呀，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你怎的在这里等了我五日五夜呀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到这里来呀？”那阿朱慢慢抬起头来，忽然想到自己是伏在一个男子的怀中，脸上一红，退开两步，再想起适才自己的情不自禁，更是满脸绯红，突然间反身急奔，转到了树后。乔峰连声叫着：“哎，阿朱啊，阿朱，你干什么？”阿朱不答，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是砰砰乱跳，过了良久才从树后出来，脸上仍是颇有羞涩之意，一时之间竟讷讷的说不出话来。乔峰见他神色奇异，道：“阿朱啊，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尽管跟我说好了。咱们俩是患难之交，同生共死过来的，还能有什么顾忌呀、啊？”阿朱脸上又是一红，道：“没有。”乔峰轻轻扳着阿朱的肩头，将他的脸转向日光，只见他容色虽甚憔悴，但苍白的脸蛋上隐隐泛出淡红，已非当日身受重伤时的灰败之色。再伸指去搭阿朱的脉搏，阿朱的手腕碰到了乔峰的手指，忽的全身一震。乔峰说：“怎么，还有什么不舒服吗？”阿朱脸上又是一红，忙道：“哦，不是的，哦，没有的。乔峰按他脉搏，但觉跳动平稳，舒畅有力，赞道：“这薛神医妙手回春，果真名不虚传呐。”阿朱说：“幸亏呀、啊，你的好朋友白思静长老答应传他七招蚕丝擒拿手，薛神医才给我治伤。 更要紧的是啊，他们要查问那位黑衣先生的下落。倘若我当时就此死掉了，他们可就什么都问不到了。我上次啊，稍稍好的一点点，每天总有七八个人来盘问我，说乔峰这恶贼是你什么人呢？他逃到了什么地方啊？救他的那个黑衣大汉是谁呀？这些事情啊，我本来就不知道嘛，但是我老是回答不知道，他们就硬指我说谎，又说不给我饭吃了，要用刑了，哎呀，恐吓了我一大套。于是我便给他们捏造故事，那位黑衣先生的事情我编的是最荒唐的啦。今天讲他是来自昆仑山的，明天又说他曾经在东海学艺，跟他们胡说八道的，哈，当真有趣不过的。说到这里，他回想到那些日子中信口开河捉弄了不少当世成名的英雄豪杰，兀自心有余欢，脸上笑容如春花初绽。乔峰微笑着说，那他们信不信呢？阿朱说，有的相信，有的却不信啊，大多数嘛是将信将疑的。我猜到他们谁也不知道那位黑衣先生的来历，没有人能指证我说的不对，于是我的故事就越编啊越稀奇古怪，好叫他们疑神疑鬼，心惊肉跳的。乔峰叹道，哎，这位黑衣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历我也不知道，只怕听了你的信口胡说，我也会将信将疑的。阿朱祈祷，哎呀，你也不认得他吗？那么他怎么竟会甘冒其险从龙潭虎穴之中将你救出来了呢？哎呀，救人危难的大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。乔峰又叹了口气道，哎，我不知道该当向谁报仇，也不知道该当向谁报恩，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还是胡人，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对是错。乔峰啊乔峰，你当真哎妄自为人呐、啊！阿朱见他神色凄苦，不禁伸出手去握住了他的手掌，安慰他道，乔大爷呀、啊、你又何须自苦呢？种种事端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你只要问心无愧，行事对得住天地，那就好了。乔峰道，我便是自己问心有愧，这才难过呀。那日在杏子林中，我弹刀立誓绝不杀一个汉人，可是啊，阿朱说，聚贤庄上的那些人不分青红皂白便向你围攻，你倘若不还手，难道便糊里糊涂的让他们砍成十七二十八块吗？天下没有这个道理的。乔峰说，这话说的也是。乔峰本来就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好汉，一时悲凉感触，过得一时，便也撇在一边，说道，智光禅师和赵钱孙都说这石壁上写的有字，却不知是给谁凿去了。阿朱说，是啊，我猜想你定会到雁门关外来看着石壁上的留字，因此一脱险境就到这里来等你。乔峰说， 那你如何脱得险呢？又是白长老救的你吗？阿朱微笑着说，那可不是的了。你记得我曾经扮过少林寺的和尚，是不是？连他们的师兄弟也认不出来的。乔峰说，不错，你这门顽皮的本事还当真不错。阿朱说，那一日我的伤势大好了，薛神医说道，不用在家医治，只需休养个七八天便能复原了。我编造的那些故事渐渐的破绽越来越多，哎呀，编的也有些腻了，又记挂着你。于是这天晚上我乔装改变成了一个人。乔峰说，你又改装扮别人，那你扮的是谁呀？阿朱说，我扮作呀薛神医。乔峰微微一惊，你扮薛神医，那怎么扮得出来呀？阿朱说，他天天跟我见面，讲话最多，他的模样啊神态啊我看得最熟，而且只有他时常跟我单独在一起。那天晚上我假装晕倒，他来给我搭脉，我反手一扣就抓住了他的脉门，他动弹不得，只好由我摆布了。乔峰不禁好笑，心想了，人家薛神医只顾着给你治病，哪料得到你这小鬼头有诈呀。阿朱说，我点了他的穴道，除下他的衣衫鞋袜，我的点穴功夫不高明啊，生怕他自己冲开穴道，于是撕了被单，再将他手脚都绑了起来放在床上，用被子盖住了他。有人从窗外看见，直到我在蒙头大睡，谁也不会起疑心的。我穿上他的衣衫鞋帽，在脸上堆起皱纹，便有七分像了，只是缺一把胡子。乔峰说，薛神医的那部胡子半黑半白，倒不容易假造。阿朱说，假造的不像的，终究是用真的好。乔峰奇道，用真的？阿朱说，是啊，用真的呀。我从他药箱之中取出一把小刀，将他的胡子剃了下来，一根根的都粘在我的脸上，颜色模样没有半点不对的。哈哈，薛神医心里肯定是气得要命啊，可是他有什么法子啊？他自我伤势非出本心，我替他胡子也算不得是恩将仇报，何况他剃掉胡子之后似乎年轻了十岁，哦，那相貌啊英俊的多了。说到这里，阿朱和乔峰两个人是相对大笑起来。